大家好，我是麻醉学杂志的主编 Evan Kurush， 欢迎大家收听麻醉学杂志播客。下面和大家分享2020年12月期刊的精彩内容。本月的第一项临床研究探讨血小板冷藏保存与常温保存相比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挪威贝尔根霍克兰大学医院的盖尔·斯特兰德尼斯医生以及挪威和美国的研究者们共同开展了一项单中心两阶段的预实验。本研究纳入拟行择期或亚急性复杂性心胸外科手术的成年患者。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将5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输注常温保存或冷藏保存7天的血小板。研究的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冷藏保存血小板的时间延长至8至14天，主要截取指标是胸腔引流量。第一阶段中，两组患者的胸腔引流量没有显著性差异，输注常温保存的血小板的患者胸腔引流量中位数为720毫升，输注冷藏保存血小板组患者的胸腔引流量为645毫升，两组中位数的差值为75毫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二阶段中，15例患者输注冷藏时间延长的血小板，其胸腔引流量中位数为690毫升，两组胸腔引流量中位数差值为30毫升，差异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不同组别而言，诸如全血使用量、不良事件和 ICU 住院时长等临床结局均是相似的。作者得出，这一预实验支持血小板冷藏保存14天的可行性。本研究的结果对今后心胸手术出血高风险患者的临床试验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接下来的一项临床研究评估低血压预测算法用于维持术中血压的价值。克利夫兰诊所的卡马尔·马赫什瓦里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低血压预测指数算法采用动脉波形特征来预测低血压。作者猜想，低血压预测指数有助于减少非心脏手术期间低血压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本研究定义低血压为平均动脉压低于65毫米汞柱，并至少持续1分钟。研究者将行非心脏手术的中危或高危成年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采用预测指数预警的血流动力学管理或常规血流动力学管理。对于采用预测指数的患者，当预测指数超过85时，预测指数范围为0到100，临床医生接收到预警信号，随后根据治疗算法的建议给予升压药、补液或镇静激励药物，或者继续观察。而对照组患者的临床医生不能获取预测指数这一指标。该研究的主要截取指标是低血压。低血压的定义为平均动脉血压低于65毫米汞柱的时间加权平均值。在纳入的214例患者中，约有一半在预测指数预警组。与对照组相比，预测指数组患者平均动脉压低于65毫米汞柱的时间加权平均值的中位数是相似的。预测指数的预警并不会减少低血压的发生。作者得出，预测指数预警并不会减少术中低血压的发生，但是约有半数的低血压预警并未得到妥善处理。 这可能是由于预警时间短，治疗算法较为复杂，或临床医生忽视预警所引起的，但是具体原因尚不可知。下一项临床研究探讨术后瞻望与术前衰弱评分和认知功能损害之间的相关性。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玛利亚·苏萨诺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他们猜想，术前对衰弱或认知功能损害进行简单筛查，可以识别术后发生瞻望的高风险患者。研究者采用了衰弱筛查量表、迷你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动物词语流畅性测验，对229名择期行脊柱手术的老年患者在术前进行衰弱和认知的筛查测试，同时也采集了患者术中和术后的指标，包括主要结局指标瞻望的发生情况。研究者发现，在多变量模型中，衰弱是术后瞻望的独立预测指标。动物词语流畅性测验中，受试者说出的动物名字越少，则发生术后瞻望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手术创伤性的大小也与术后瞻望的发生相关。作者得出，对拟行择期脊柱手术的老年患者，术前进行衰弱和认知损害的简单筛查，有助于识别发生术后瞻望的高风险患者。接下来的一项荟萃分析，探讨不同人群氯胺酮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几种模型。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贾斯伯·坎普医生以及科罗拉大学的研究者们共同开展本研究。首先，他们对18项研究进行荟萃分析。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方法输注氯胺酮并采集血样。通过数据拟合发现，对于静脉采血模型，其静脉输注即时半衰期显著高于动脉采血模型。接下来，作者采用14项研究的原始数据的子集，构建了一个新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群体模型，并且将该模型与荟萃分析中的模型进行比较。他们发现，新模型和荟萃分析模型的结果几乎没有差异。作者指出，荟萃分析提供了氯胺酮临床意义的总体参数估计值，并且当无法获得原始数据时，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本月的下一项临床研究探讨口服右美托米定的作用。目前仅能购买到静脉使用的右美托米定。麻省总医院的舒巴姆·查马迪亚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研究者猜想，口服右美托米定可能会增加多导睡眠图监测的非快速动眼睡眠二期时长。这是一项单中心、安慰剂对照、随机、交叉、双盲二期临床研究。15名健康志愿者口服700微克右美托米定或安慰剂，主要指标是多导睡眠图的睡眠质量。受试者在夜间进行运动序列任务和精神运动警觉性任务的训练，然后在早上重复上述任务，同时完成睡眠问卷。通过多导睡眠图发现，右美托米定组的非快速动眼睡眠二期时间比对照组长63分钟，右美托米定组的平均时长为325分钟，安慰剂组为256分钟。右美托米定组的快速动眼睡眠平均时长为16分钟，安慰剂组为23分钟，两组的睡眠总时长没有差异。 右美托米定组的睡眠总时长为544分钟，对照组为523分钟。对于安慰剂组的患者，早晨的运动序列任务表现有所改善，而对于口服右美托米定诱导睡眠的患者，其任务表现并没有改善。但是两组的测试结果并无显著性差异。作者指出，夜间口服右美托米定与非快速动眼睡眠的增加和快速动眼睡眠的减少相关。此外，口服右美托米定可能损害具有睡眠依赖性的运动记忆巩固过程。接下来的一项研究采用大鼠模型探讨酸敏感离子通道表达上调参与术后疼痛的机制。中国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李浩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作者猜想，神经生长因子通过磷酸肌醇三激酶、蛋白激酶 B 信号通路，上调受损组织中酸敏感离子通道3的表达。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研究者建立大鼠足底切口疼痛模型，并采用假手术大鼠作为对照组。作者发现，大鼠足底切口处皮肤和肌肉中酸敏感离子通道3的浓度升高。当采用药物阻断酸敏感离子通道3，或通过小干扰 RNA 敲减酸敏感离子通道3后，雌性和雄性大鼠均表现出伤口区域痛觉敏化减少。结扎坐骨神经后，切口组织与背根神经节之间存在酸敏感离子通道3的双向运输。作者得出，抗神经生长因子处理可以阻断组织损伤后酸敏感离子通道3表达上调，并减少与疼痛相关的行为。本月的临床焦点述评探讨血小板功能检测对心脏手术前抗血小板治疗的指导意义。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的伊丽莎白·马拉医生以及马里兰州西奈医院的研究者们共同撰写本述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一线治疗方案。尽管现有指南中术前血小板功能检测仅作为 2A 或 2B 类推荐，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抑制血小板功能与冠脉手术后出血风险的增加相关。术前血小板功能检测可能识别术后有较大出血风险的患者，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停用抗血小板药物以进行择期手术的时机。作者得出，血小板功能检测结合血液粘弹性测定可能有助于体外循环后的止血处理。目前对与手术病人出血相关的血小板功能的临界值并无统一标准，并且定义这一临界值的试验仍然面临挑战。除了血小板功能被抑制外，多种混杂因素会影响术后出血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大规模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在基于现有共识的基础上来明确手术病人进行血小板功能测试的意义。此类研究也有助于确定用药过程中血小板反应性的时间窗口，个体化的术前等待时间和导向性的术中血液管理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转归，缩短住院时长，降低医疗费用。最后，本月的综述文章探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为数期管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迪帕克·沙马医生撰写了本综述。作者指出，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是神经系统急症之一，需要紧急干预。为了防止再出血，需要及时准确处理动脉瘤。治疗方法包括开颅手术夹壁动脉瘤，或血管内线圈或支架介入治疗。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颅外表现包括心功能障碍以及神经源性肺水肿，其他表现包括体液和电解质失调以及高血糖。目前并没有数据说明麻醉如何影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神经系统的远期结局，因此为术期管理应着眼于优化患者全身状况，同时为及时有效的治疗做好充分准备。麻醉方式的选择应基于患者的基本情况、出血严重程度以及你施行的治疗方案。麻醉医生应熟知诱发电位的监测和脑电图爆发性抑制。为了有效进行术中管理，还应掌握临时夹壁血管瘤、脑室外引流、腺苷诱发心脏停搏以及快速心室起搏的相关知识。更多精彩尽在麻醉学杂志期刊。数周后，我将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月份期刊的内容。一如既往，希望我们的播客和杂志帮助您夯实基础知识，提升临床实践水平。